这个五谷的名字啊，看讲表啊，这根据藕益大师的建要，藕益大师的建要里面，这个五谷啊，就是五样人吃的这个谷类啊。那么这五样东西，根据这个藕益大师的建要里面就写作稻、麦、黍、稷。黍这五样东西，稻就是稻谷了，就是稻田里面种的水稻啊，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再来米、红来米之类，这都是属于稻，稻米之类，这是五谷之一。麦，大麦、小麦啊，北方人吃麦，比如说面粉都是从麦来的，麦也是五谷之一了啊。至于这个黍呢，黍就是在五谷之中啊有粘性的五谷，就叫做黍啊，有粘性的五谷它就叫做黍啊。稷是没有粘性的五谷，跟这个黍刚刚相反啊，哎两面啊，比如说稻米、红来米啊、糯米啊，都是有粘性的五谷，稷没有粘性的五谷，没有粘性，例如说再来米哦，那就比较没有粘性。最后第五种的那个黍字，就是薄黍的黍，上面加个草字头的这个黍啊，就是豆类的种名，豆类的种名啊。凡是豆类，例如说各种的豆，红豆、黄豆啊。这个种种的豆类，凡是豆类也是属于五谷之一，豆类也是五谷之一，豆类就通通收归这个第五个字的黍字，这个黍就是指一切豆类，豆类通通叫做黍。这是根据藕益大师的建要里面所说的五谷。那么其他的说法还有多种，根据这个中文大词典呢、它里面说这个五谷的类别有七种的分别，有七种的说法不一样啊。这个七种说法的不一样啊，或者是一样东西分作两个、三个，或者是两个、三个把它合并成为一个啊。那么大致差不多，相差有限，只有一个这里面没有说到的，就是芝麻、馍啊。黑芝麻、白芝麻，这个芝麻这里没有啊。不过芝麻虽然这里名称上没有列入，不过可以收归这个粘性的、没粘性两种之中的这个没有粘性的啊，也是可以收归这一类。不过其他的说法，有的是把芝麻列为五谷之一啊，五种当中一种就是芝麻。那么他把这个芝麻列进去呀、啊，他就没有把这个粘性的五谷分开了，就没有分开了，只是收归稻米一类啊。那么这个豆类又有的又分成两种了。那么这个解释很多，我们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五谷的植物的名堂啊，那么就不必细讲。只要你需要知道的话，自己可以去查这个中文大词典。中文大词典最详细了，它里面说明这个五谷的分类呀、各种书，古代各种书的说法不同啊。现在我们这里只是根据这个藕益大师的建要所讲的这五种列出来啊、大致就差不多了。总之呢，五谷啊，就是我们的正食，人的正的粮食，就是例如说我们一天三餐所吃的东西啊。一天三餐所吃的东西啊，总不出米啊、稻米呢啊、麦类、就是、面类啦啊、还有豆类啦啊，这就是这三大类啊，都可以总包含在里面了。那么这里面大致都有说到了。那么如果这个多杀生的人，他所生所转世的地方啊，受他的恶业的业力的影响，这个五谷啊都会减少，都长得不好啊。所以说这个五谷之类啊，细节减少。其次说到这个果跟螺 这两个字，果啊就是水果啊，植物类的果实水果啊。按照这个欧益大师的电药里面的解释，他说这个果呀就是木石，螺就是草石，木石就是这种的水果呀，就树木它的这个长大能够结实的那种的根本呢，是一种树木。这个像什么呢？比如是桃子、李子啊，还有苹果之类，这都是长成一棵树，在树上结果的，树上结果的这一类的就叫做木石，石就是果实的啊。由树木所结的果实，那就叫做果。平常写这个水果的果呀，往往加上草字头，加上草字头。实际上古代用这个果字啊都没有草字头，水果的果呀，果实的果一样是结果嘛，并没有加上草字头，没有二十啊。那么普通一般都是跟这个英国的果相同的写法。后来慢慢的，因为要使人分别这个果是指的这个木石果实，所以加上这个草字头的，这是后人才加的，古代都没有。所以你看古书啊，讲这个花果的果，差不多都是没有这个草字头的。果字下来那个字啊，是念作螺字，螺啊，念作螺。这个螺的意思啊，就是草石啊。根据这个欧益大师的解释，就是说草石。什么叫做草石呢？例如这个藤蔓之类啊，比如说瓜类啊，西瓜啊，这个哈密瓜等等，这些瓜类啊，它都是没有树干，没有树干啊，只是草在地下的一种草藤蔓啊，比如说草莓之类，这些草类藤蔓所结的果实，那个就是螺啊，那就叫做螺。我查这个字典里面另外有一种解释啊，这个词典里面的解释啊，说这个植物类的果实如果有黑的啊，比如说像这个龙眼啊、荔枝啊，这个龙眼肉里面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啊，这个果实那个籽，将来它会再长成啊，种下来还可以再长的，说这一类的就叫做果，这一类的水果那就叫做果。假如里面没有这种的结实的果实的啊，只有小小的籽，这种的就叫做螺。比如说这个瓜类啊，瓜类啊，它就没有像这个龙眼啊、荔枝啊那一种的很大很硬的果实，而且它这种果实啊，肉里面只包了只有一个果实，顶多是三个两个，它不会说是很多的小小的这个籽，而这个肉很多啊，不是这种情况。所以有些解释里面没有喝的啊，就是像这个瓜类，那就叫做螺。有这个石的，就像这个龙眼、荔枝之类啊，里面有结石的石，那就叫做果，这样的分别。不过我们现在普通一般呢，都没有去这样分别的啊。例如说去买水果啊，也就是买西瓜也叫做水果了啊，他不会说是去买螺去啊，因为这一种话呀，现在已经是不流行啊。你说买螺，人家还不懂呢。所以这个就是在古书里面呢有这种的分别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这是说明啊，如果这个多杀生杀业重的人，他所生的地方啊，五谷花果种种啊都会减少，结实都不好，都会减少。由此也可以知道这个地方上的植物会产生不良的现象，那与众生的杀业也是有关系的。世人杨柳集一天下，不得了了。世人就指这个杀生的人， 过去是多杀生的人，他的灾殃啊，会流毒到整个地方，所有的天下之内，都会受到他的影响。可见这个杀业的影响之重啊，真是不得了的。所以古人说，欲免世上刀兵劫，除非众生不吃肉啊，因为众生要吃肉杀生嘛，那么这个世间的刀兵劫苦难就免不了的。多杀生灾难灾劫都是免不了的。那么不但如此，也会影响到所有的植物医报的受用，都会显得特别的粗劣不好，减少，那么都会受到这个杀生的影响。可见这个杀生的业力影响到多么大。这里就出现一个疑问按照因果律说，自己造业自己受，应当是不会影响到别人啊。比如说杀生的人，他自己遭报，他自己吃苦，这是当然的事情。可是现在经文里面说，是一恶人因缘力故，另外一切五谷果罗细节减少，而且世人洋流及一天下，这杀生罪业的人的影响啊，会影响到别人，使别人呢、跟他同受这种的苦恼，那么这就是变成了使人难解的地方了。为了这一点，藕益大师的建要里面用问答，用一个问答呀来解释这个问题。